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广顺元年冬季十月初一，宰相王浚进献唐朝张运古的《大宝箴》和谢衍的《为皇界德赋》两幅图。诏书回复说，我生长在军旅中，南北奔波勤苦，虽然用心于兵书策略，却没有空闲研读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世事艰难，粗略经历了一些前人的言论和事迹，没有太多探究。你有辅佐立国的功勋，身负代天礼物的重任，常担忧我德行浅薄，未能企及古人。于是收集规劝之言，协助弥补我的愚昧，阅读文章，理解道理，使心意愉悦，精神舒畅，探究为君治国的根本，审查修身育人的要领。帝王之道，全在于此。文辞和书法都属上乘，珠宝有何珍贵？再三阅览，深感惭愧和嘉许。你所进献的图，已命令在行住之处张挂，希望出入时观看阅读，用作见鉴。壬辰日，潞州奏报，巡检使陈思让、监军向训在司庭击破河东贼军。癸巳日，任命刑部侍郎司徒许为户部侍郎，左散骑常侍张旭为刑部侍郎，给侍中吕贤修为左散骑常侍。甲午日，绛州防御使孙汉英去世。辛丑日，荆南奏报，湖南发生动乱，大将军陆孟俊擒获伪节度使马希鄂，将他迁往衡州，立马希鄂的弟弟马希崇为留后，将吏2000余人，遇害者过半，衙门官署和库藏几乎被焚烧殆尽。乙巳日，下诏将吏部三权合并为一权，委托本司长官通判。丙午日，晋州巡检王万感奏报，河东刘崇入侵，在州北扎营。辛亥日，潞州奏报，河东贼军侵犯边境。乙卯日，荆南奏报，淮南派遣鄂州节度使刘仁善率领战船200艘于本月25日进入越州。丙辰日，下诏枢密使王浚率兵援助晋州。丁巳日，任命左卫将军申师厚为河西军节度使，检校太保。申师厚一向与王浚交好，等到王浚显贵，申师厚流离失所，无所依靠，每天在王浚马前望尘而拜。恰逢西凉请求选派统帅，皇帝命令挑选人选，没有人愿意前往，王浚于是奏请申师厚担任，申师厚也欣然请求前往，不久从元镇将受任左卫将军、检校工部尚书。次日，便有凉州的任命，赐给金杰骆驼马匹、丝织品，派他前往。11月初一，荆南奏报，淮南大将边浩率兵30000，从元州路赶往潭州，马希崇派遣从事送交牌印，交纳兵器。边浩进入城池，自称武安军节度使，马氏各家族及将吏1000余人全部被迁往金陵。甲子日夜晚，东南方有白虹横贯天空。任命新任晋州节度使王彦超为晋将行营马军都虞候。乙丑日，命令王浚出征晋州，皇帝亲临西庄为他饯行。甲戌日，冬至，群臣上表祝贺。甲申日，安葬已故贵妃张氏。丁亥日，下诏唐朝武庙原先在至德宫安置，应该属于徽陵的庄园田园房舍，应当命令新任右监门将军李仲玉主管。那些与陵墓和庙宇相关的法务，除了应留下之外，所有金银器物，除用于迁葬已故淑妃王氏和许王从义外，其余全集于李仲玉以及尼姑慧英、慧灯、慧能、慧眼等人。命令李仲玉按时祭祀陵庙，务必丰盛洁净。李仲玉是已故皇城使李从灿的儿子，明宗的孙子，慧英等人也是明宗的亲属，所以皇帝授予李崇玉官职，让他主持先人祭祀，以体恤亡者的后代。12月初一，下诏因刘崇入侵，定于当月3日暂去西京。庚寅日，下诏巡幸因停止。当时王浚驻军陕府，听说皇帝西巡，派使者急速上奏，说不劳皇帝车驾移动，皇帝于是停止。乙未日，亲临西庄。兖州慕容彦超上言，请求朝见，下诏允许。不久声称辖境内有草寇起事，不敢离开镇所。戊申日，运州奏报，慕容彦超据城反叛。己酉日，王浚奏报，刘崇逃遁，官军已进入晋州。宋史《陈思让传》记载，王浚援助晋州，以陈思让与康延昭分为左右相排阵使，命令率军从乌岭路至绛州与大部队会合。刘崇稍营逃走， 陈思让又与药元符袭击击败他。广顺二年春季正月初一，不接受朝贺，因为军队在外驻扎的缘故。庚申日，王俊奏报征发晋镇丁夫二万，修筑晋州城。壬戌日，修筑东京罗城，总共一使丁夫五万五千人，20天后结束。甲子日，任命侍卫部军都指挥使曹英为兖州行营都部署，齐州防御使史延涛为副部署，黄城使向训为兵马都监，陈州防御使药元符为马步都虞后，率兵讨伐慕容彦超。龙平集记载，慕容彦超到据兖州、海州，州祖命令曹英为统帅，向训为副帅，参用药元符率兵随从。对药元符说，已敕令曹英、向训不要以军礼见你。等药元符到达，曹英、向训都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。各军进入兖州界内，不得下路，停留在村庄房舍，违者以军法处置。丙寅日，徐州巡检供给官张令兵奏报，在沭阳击败淮贼，斩首千余级，擒获贼将燕敬权。当时慕容彦超向淮南求援，淮南为主李璟发兵救援，驻军于下邳，听说官军到达，退往沭阳，于是被击败。庚午日，高黎全知国士王昭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壬申日，镇州河附近派人押送先前擒获的河东贼军200余人到朝廷，下诏给予金、鞋、衫、裤后释放他们。戊寅日，徐州押送沭阳所获贼将燕敬权等4人到朝廷，下诏赐给衣服金帛，放回本土。燕敬权等人感动哭泣谢罪。皇帝召见他们说，厌恶凶邪，奖励忠顺，天下是一样的。我的叛臣扰乱国法，聚城作乱，祸及百姓，没想到无人帮助，这种凶恶不是好计策，你应当回去告诉你的君主。起初，后汉末年派三司军将陆昌作到湖南购买茶叶，恰逢淮南将编号攻陷长沙，陆昌作被贼人押送金陵。等到燕敬权从大朝回来，将皇帝的话全部告诉李璟，李璟于是召见陆昌作，请他坐下从容交谈很久，并称赞大朝皇帝圣德广备，恩泽遍及领土，深有依附国家之意。结束后，派为宰相宋其秋在别馆设宴招待陆昌作，又命令调查陆昌作在湖南遭变时丢失的钢运数量，命令按数赔偿，给茶叶18000斤，由水运至江夏，还后给行装送他回朝。二月庚寅日，抚州防御使佘德已奏报，河东贼军侵犯边境，率州兵击败他们，斩首2000级。辛卯日，太白星横贯天空。癸巳日，任命全知高丽国士王昭为高丽国王。庚子日，抚州防御使哲德已奏报，收复河东界内的可兰。癸卯日，下诏先前抓获的河东湘军100余人，各给钱和鞋放归乡里。壬子日，太子太师退休的安省辉去世。三月庚申日，亲临南庄，命令随从大臣练习射箭。戊辰日，任命枢密院直学士左谏议大夫王溥为中书舍人，充任翰林学士。内客省使、恩州团练使郑仁惠为枢密副使。下诏宣徽北院使翟光业暂代永兴军府事。甲戌日，回鹘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庚辰日，下诏西京庄宅司、内侍省、宫院司、内园等4司所管辖的各巡税户2500户全部归还府县。广德、升平二宫全部停废，所有阴行的各庄园林、停电、房舍、食物客吏，应当命令各司依旧收管。夏季四月初一，发生日时，皇帝避开正殿，百官各守其职。丁亥日，下诏停止蔡州湘军。戊子日，因为京城干旱，分别命令群臣祈祷求雨。癸巳日，下旨削夺慕容彦超现任官爵。甲午日，高丽国侧使魏卫青、刘浩去世。乙卯日，下诏于下月5日，皇帝车驾前往兖州城下慰劳将士，任命枢密副使郑仁惠为右卫大将军，依旧担任原职，并暂代大内都点检。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判三司李谷为暂代东京留守，兼判开封府事。五月初一，皇帝驾临崇元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如常。庚申日，车驾从京城出发。戊辰日，到达兖州城下。乙亥日，收复兖州， 斩杀慕容彦超，灭其全族。下诏端明殿学士严看暂代兖州均州事。壬午日，特别赦免兖州管内的罪人，以5月27日之前所犯罪行，死刑以下全部赦免。慕容彦超的同党有逃避前窜的，以及城内将吏等全部免罪。自从慕容彦超反叛以来，襄州内有趁机为非作歹的，一切不予追究。各军将士为国战死的，各给附赠，都头以上追赠官爵。兖州城内以及官军扎寨四面聚州五里内，今年所征下秋税及附加钱物全部免除，十里内只免下税。益州管界内，今年下苗子三分免除一分。城内百姓遭受毁拆房屋和焚烧的，赐给木材。各处差派的人夫中有被箭石射死的，各给绢三匹，还免去户下三年徭役。癸未日，下诏将兖州降为防御州，但仍为望州。六月初一，皇帝亲临曲阜县拜谒孔子祠，祭奠后准备下拜，左右说仲尼只是人臣，不用下拜。皇帝说文宣王是百代帝王的老师，怎么能不尊敬，于是在祠前拜奠。他将祭奠用的酒器和银炉都留在祠中，随后亲临孔陵拜谒孔子墓。皇帝对近臣说仲尼和亚圣的后代现在有哪些人，回答前曲阜令袭封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的43代孙，还有襄贡三里的颜涉是颜渊的后代。立即召见，赐孔仁玉飞色官服，口头任命他为曲阜令，颜涉设为主簿，让他们即刻上任。又敕令兖州修缮孔子祠宇，目测禁止砍柴。丙戌日，车驾返回京城。起初皇帝在5月13日到达兖州，贼军还在据守。到17日白天，梦见一个道士进献书函，卷首写到车驾下月2日还京，下面文字很多，不能全记住。醒来后将梦告诉宰臣，又过4日而城被攻破。皇帝到军中一共驻跸9天而贼平，果然在6月2日从城下出发，近代清征克捷没有如此神速的。当天大雨，城下行宫水深数尺。当晚到达中都县，皇帝笑着对侍臣说，今天如果不离开城下，就要被洪水淹了。戊戌日，车驾从兖州返回。辛丑日，因为灵武节度使冯辉去世，停止朝会1日。壬寅日，前翰林学士李焕从契丹上表，陈述机密事务，并说伪幽州节度使萧海珍想要归顺，皇帝非常嘉奖他。宋史李焕传记载，萧海珍与李焕交好，李焕趁机劝萧海珍南归的计划，萧海珍采纳了。周广顺二年，李焕通过定州孙方健秘密上表，说契丹衰微的形势，周祖嘉奖他，派间谍田仲霸携带诏书卫府，并命令李焕互通消息。李焕又上表说契丹主幼弱多宠，喜好积居，大臣离心，如果出师讨伐，趁此通好正是时机，但中原多事，未能采纳他的建议。癸卯日，德妃董氏去世。乙巳日，下诏宣徽南院史元之判开封府事。辛亥日，任命朔方郡衙内都虞候冯继业起复为朔方郡兵马留后。甲寅日，亲临旧宅，是因为德妃举哀的缘故。秋季七月丙辰日，下诏朝廷内外臣僚每逢永寿节，以往都设置斋供，今后中书门下与文武百官共同设一斋，侍卫清军都指挥使以下共同设一斋，枢密使类诸司使以下共同设一斋，其余前任官员及各司执掌人员不得再开设道场或设斋。当天有大风雨，吹破房屋，拔起树木。尚书省都堂有龙穿破屋脊损坏受脚后离去，西墙上留有爪印。襄州发生大水。丁卯日，下诏重新升陈州、曹州为节镇，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扬州节度使郭崇为陈州节度使，任命侍卫部军都指挥使曹英为曹州节度使，并像以前一样掌管军队，任命陈州防御使耀元福为晋州节度使。辛未日，下诏命相州节度使李云暂时代理潞州均州事务。丙子日，任命小底都指挥使、汉州刺史李仲敬为大内都点检兼马步都军头，兼任恩州团练使。任命内殿直都知、驸马都尉张永德兼任河州刺史、 充任小底第一军都指挥使。八月甲申朔日，翰林学士、刑部尚书张沆被免去学士职务，保留本官，任命中书舍人、使馆修撰判官事徐台福为礼部尚书，充任翰林学士承旨。任命兵部侍郎韦勋为尚书右丞，任命尚书右丞于德臣为吏部侍郎，任命户部侍郎边归党为兵部侍郎，任命礼部侍郎赵尚交为户部侍郎，任命枢密直学士左散骑常侍陈官为工部侍郎，仍任原职，任命刑部侍郎景范为左司郎中，充任枢密直学士。已有日，枢密使王俊上奏章，请求解除枢密职务，共三次上奏章，下诏不批准。庚寅日，颍州上奏，先前从淮南俘获的牲畜已按诏令送还本土。甲午日，下诏禁止官吏百姓到朝廷请求举荐或任命刺史、县令，赐给宰相李谷白藤煎鱼。当时李谷在今年七月因走路伤到手臂，请假数十日，下诏让李谷扶持三司，刻名印处理事务，并免去上朝。庚子日，潞州节度使常思调任镇守宋州，相州节度使李云调任镇守潞州。壬寅日，运州节度使高行周去世。癸丑日，下诏修改盐区法，盐区犯五经以上处死，兼检盐犯一经以上处死。此前后汉法律不论斤两多少都处以极刑，到这时才开始改革。九月庚午日，任命大理卿具可久为太仆卿，任命左庶子张仁湍为大理卿，任命司天监赵延义为太府卿兼判司天监使。下诏北面延边州镇各自守卫自己疆界，不得进入北界俘掠。乙亥日，镇州上奏，契丹侵犯深州、冀州，派遣龙节都指挥使刘慧、衙内都指挥使何继云等率兵抵抗，契丹退走。当时契丹听说官军到来，掠夺季布丁壮数百人随行，狼狈向北逃窜。季布被掳掠的人望见官军，大声呼喊不止，官军不敢前进，那些丁壮全被契丹军杀害后离去。丁丑日，任命郑州防御使白仲赞为相州留后。戊寅日，乐寿都监杜延熙上奏，在瀛州南边击败契丹，斩首300级，获马47匹。癸未日，皇帝姨母韩氏被追封为楚国夫人，已故第四姐追封为福庆长公主。益州上奏，契丹五州刺史十月前来归附。冬季十月丙戌日，任命前晋州节度使王彦超为河阳节度使。庚寅日，下诏各州官员罢任或朝见，都不得以器械进贡。此前各道州府各有作院，每月考核制造军器，每季运送到京城进纳。各州每年占用留存的省司钱帛不少，称为假料，还在辖区内广泛摊派土产物，征收数倍，百姓很痛苦。除上贡军器外，节度使、刺史又私下制造器甲，以进贡为名，公费又多一倍，全部取自百姓。皇帝因各州器甲制造不精，加上占用留省物资过多，于是下令停止，并挑选各道工匠到京城作坊，以备一使。一位日，永兴军上奏，宣徽北院使、知军府事翟光业去世。丁酉日，安葬德妃，停止朝会。戊戌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袁之暂代永兴军府事，任命枢密直学士、工部侍郎陈官暂代开封府事。己亥日，升据也县为济州，任命枢密院副使郑仁惠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。庚子日，皇帝前往枢密院，是王俊请求的。甲辰日，宰相李谷因臂伤未愈，上表辞位，共三次上奏章，下诏答复不批准。丁未日，沧州上奏，从十月以前藩人归附汉人有19800户。当时北方边境饥荒，人民转徙，背着孩子归附中原的散居河北各州县共数十万人。十一月丙辰日，荆南上奏，朗州大将刘延在今年十月三日领兵赶往长沙，十五日到潭州，淮南所任命的湖南节度使编号、越州刺史宋德全都弃城逃走。庚申日，任命前少府监马从兵为殿中监。壬戌日，枢密使王俊、王妻崔氏被追封为赵国夫人，这不是常规。乙丑日，刑部尚书张沆去世。辛未日，陕州哲从阮 调任镇守滨州，任命前宋州节度使李弘毅为安州节度使。癸酉日，青州符彦卿调任镇守运州。甲戌日，下诏说历朝以来用兵不息，至于修缮制造甲胄，未免贪派劳役百姓，多取于民，铸成军器，其中皮革刑罚尤其严厉，稍微严条都处以极刑，乡县因此生事，奸猾得以侵夺，阴历新规革除钱币，所有天下交纳的牛皮，现在将每处所纳数量三分内减二分，其余一分在人户苗亩上配定，每秋下苗共十顷交纳连角皮一张，黄牛交纳干筋四两，水牛半斤，犊子皮不在交纳范围，牛马驴骡皮筋角今后官府不再禁止，只不得带出境外敌国。州县先前设置的巡检牛皮节级一并停止。丙子日，下诏说所有内外文武官僚牧职州县官局选人等，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故未迁葬的，其家长不得轻易求取事境，主管机构也不得申报举荐送考，如果是卑幼在下的不在此限。己卯日，冬至，皇帝在崇元殿接受朝贺，仪仗护卫如常理。十二月丙戌日，暂代武平君刘后刘延派遣牙将张崇嗣入朝上奏，在十月十三日与节度副使王进奎、行军司马何敬真、指挥使周行逢等共同率领战船进攻收复湖南，伪节度使编号当夜出逃，王进奎等已进入潭州。九国志，王奎传，奎，朗州武陵人，有时名进奎，编号为武安军节度使，召刘延入朝觐见，刘延不去，与王奎商议说江南召我不去，必然派兵攻打我，怎么办？王奎说编号这次来以治治潭州朗州为名，您如果赶快去，正中奇迹，武陵平江湖之险，带甲百万却要拱手臣服异姓吗？编号刚到长沙，金营谋划未定，成人心愤怒，率兵攻打编号可以一鼓而擒。刘延认为对，于是派遣王奎与何景真等一同在武陵起兵，号称十指挥使，以攻打编号。王奎率水军南上到长沙，编号大为惊骇，率所部逃归江南，各州屯守部队都撤走，全部收复湖外之地。癸四日，太子太师致仕安书谦去世。甲午日，下诏今后诸侯入朝不得进奉买宴。丁酉日，皇子禅州节度使郭荣被取消起复，家同平章事。戊戌日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去世。壬寅日，前往西庄。乙巳日，任命端明殿学士严看暂代开封府事。御史台上奏请求改左右威位为左右屯位，依从，未必皇帝明讳。当年冬季无雪，广顺三年春季正月壬子朔日，皇帝在崇元殿接受朝贺，仪仗护卫如常理，前往太平宫问候汉太后。甲寅日，赐群臣在内居场设宴。乙卯日，武平军兵马刘后刘延上奏潭州战乱之后焚烧殆尽，请求将使府迁到武陵，下诏升朗州为大都督府，地位在潭州之上。丙辰日，任命武平军节度使刘后检校太尉刘延为检校太师，同平章事，行朗州大都督，充武平军节度兼三司水陆转运等使，制置武安、晋江等军事，进封彭城郡公。武平军节度副使暂代潭州军州事，检校太傅王进奎为检校太尉，行潭州刺史，充武安军节度使。任命武安军行军司马兼衙内部军都指挥使，检校太傅何敬真为检校太尉，行贵州刺史，充晋将军节度使。任命张访兼任梅州刺史，充武平军节度副使。任命朱元秀兼任黄州刺史，充晋将军节度副使。任命周行逢兼任吉州刺史，充武安军节度行军司马。自王进奎以下都是刘延的将校。滨州上奏庆州境内翻布野鸡族掠夺商旅，侵扰州界，下诏派遣宁州刺史张建武等率兵袭击，并先赐敕书安抚，如不服从命令即进军问罪。辛酉日，下诏赐给朗州刘延所有两京及各道原属湖南的楼殿底地。乙丑日，下诏各道州府属户部营田及租税客吏等，除京兆府庄宅物，善国军却延误两京行从庄外， 其余全部划归州县，所征租税客吏官府只管旧额，其职员阶级全部停废。所有客户原佃种细省庄田桑土房屋便赐给各户，充为永业，仍由县司给予凭证。各处原属营田户部院及细县人户所纳租中客吏，从今年后全部免除。所有现存牛犊并赐给本户，官府永不收系。皇帝在民间时素知营田之弊，到这时将天下细官庄田近万计全部分赐给县佃户充永业。这一年出户三万余，百姓既得为己业，家家户户欣然，于是修屋植树，赶制公吏。又东南郡邑各有租牛客户，以前因梁太祖杜怀军师掠夺百姓牛以千万计，梁太祖全部给予各州百姓交纳租客，自此六十余年，十一代改，牛租还在，百姓苦之，到这时特予免除。不久京兆府庄宅物及阙盐物也归州县依例处理。有人上言认为天下细官庄田很可惜，如果卖掉可得30万民，也可资助国用。皇帝说，如果有利于民，与资助国家有何不同？丁卯日，户部侍郎全知贡举赵上交上奏，逐科举人想按等级各家对一场数，进士厨师赴外，另外考试杂文一场。两浙调剂使左谏议大夫李之损被责授登州司马员外制，并令所在驿站快速遣送。李之损奉命出使江浙，所经藩郡都强行借贷于厚薄，被青州知州张宁所奏，故有此命。即四日前往南庄，在临水亭见双符在池上嬉戏，皇帝拉弓射之，一箭射穿两只，随从大臣称贺。庚午日，任命前滨州节度使侯章为邓州节度使。前莱州刺史叶仁鲁被刺死，因被百姓所送之故。辛未日，下诏枢密使王俊巡视河堤，王俊请求出行，故依从。辛巳日，前往南庄。闰月甲申日，朗州刘延、潭州王敬奎上奏，广贼占据桂馆，深入永州界掳掠劫夺，派前朗州行军司马何敬真与指挥使朱全秀、陈顺等人率领水陆军50000进攻。丙戌日，回鹘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下诏原后梁租庸使赵岩的侄子赵重勋现居住在陈州，酌情赐予官府所属的店铺住宅，这是应王俊的请求。辛卯日，定州上奏，契丹进攻义丰军，出动精锐部队夜袭契丹营地，斩首60级，契丹逃走。甲午日，镇州上奏，契丹侵犯边境，派遣部队追击，到无极县而返回。丙申日，皇子禅州节度使郭荣前来朝见。壬寅日，任命枢密使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修国使王俊兼任青州节度使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延州衙内指挥使高绍基上奏说，父亲高允权患脚息病，令臣代理主持军州事务。癸卯日，陈州上奏，官吏百姓请求为前任刺史李谷建立祠堂，下诏批准。当时李谷任宰相，听说郡人陈请，多次谦让，才作罢。甲辰日，邺都留守王英加授检校太尉，依旧人同平章事。丙午日，镇州节度使何福敬、河阳节度使王彦超一同加授检校太尉，潞州节度使李云加授检校太傅。丁未日，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去世。己酉日，开封府上奏，都城内登记到没有名额的僧尼寺院58所，下诏废除。二月初一辛亥日，任命前任西京留守白文科以太子太师身份退休，晋封韩国公。癸丑日，安州节度使李弘毅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、侍卫部军都指挥使曹英一同加授检校太尉。唐州方城县令陈守愚被处死，因克扣客流农户残盐1500斤，归为己酉。宫内制作了2座国宝，下诏中书令冯道书写宝文，一座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为文，一座以皇帝神宝为文。按传国宝始于秦始皇，命李斯撰写，历代传授，事情记载在前代史书中。到唐末帝自焚时，将玉宝带在身上，于是一起烧毁。后晋高祖受命，特别制作了一座玉宝。开运末年，契丹进犯京城，少帝派其子时延续送去给契丹主，契丹主怀疑他不是真的， 少帝上表详细陈述这件事，等到契丹北归，携带他进入藩地。汉朝二帝没来得及另外制作，到这时才开始创制。庚申日，派遣将作监李琼主持陕州军州事务。甲子日，枢密使、平卢军节度使、尚书左仆射、平章事、兼修国使王俊被贬授商州司马，员外安置，所到之处由驿站急速遣送。戊辰日，左监门上将军李建崇去世。延州衙内都指挥使高绍基上奏，将军府事务移交给副使张图。己巳日，朗州刘延上奏，本道先前派遣行军司马何敬祯率兵突袭广贼，行进到潭州时部众奔逃溃散，湖南王敬奎认为何敬祯违反军律，已经将其斩首示众，任命枢密直学士、工部侍郎陈官为秘书监。壬申日，凤翔少尹桑能被贬授邓州长史。桑能是后晋宰相桑维翰的庶弟，因占据桑维翰的别宅被人告发而获罪。癸酉日，任命户部侍郎、知贡举赵尚交为太子詹事。这一年，新进士中有个叫李官的，不应当登科，舆论喧哗，中书门下因为李官琐事失父失运，勾销了其姓名，所以赵尚交调任官职。丁丑日，驾临南庄，赐随从官员设检，命令客省使向训暂代主持延州军州事务。